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Ti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和神灯的故事。阿拉丁按照魔法师的指示走到石板面前，伸出手握住了铜环，然后一边喊他自己和父母的名字，一边挪动石板。果然没费多大力气，石板就开了。阿拉丁掀开石板一看，原来下面是一个地道。这时候魔法师吩咐说，阿拉丁，你现在进到洞口里去，沿着台阶走下去，下面会有四间房子，每间房子里都摆着黄金或者白银的坛子，你要注意了，千万不要动它们，进去之后只管往前走，千万不要回头，否则你会变成一块黑色的石头。当你一直走到第四个房间时，你会发现房间里面有另一道关着的门。看到那扇门之后，喊出你和父母的名字，那扇门就会打开，这样你就会看到一座花园。进到花园里之后，你就会看见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厅。大厅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盏油灯，你摘下油灯把它带回来。说完，魔法师从手上摘下一个戒指戴到阿拉丁的手上，并说，我的孩子，这枚戒指可以使你在任何危难的时候化险为夷，你就放心的下去吧。阿拉丁就按照魔法师的吩咐进入了那条地道。他小心翼翼地通过摆着金银坛子的四间房子来到了花园。他又沿着花园里的通道来到了那个富丽堂皇的大厅，取下了挂在天花板上的油灯，再次回到了花园。现在阿拉丁已经不像开始的时候那么紧张和害怕了，他从容不迫地在花园里面散步，欣赏着这美妙的景色。他听见鸟儿清脆婉转的鸣叫声，看到树上结了各式各样的宝石果子，这些树结出的果子都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就连太阳光同它们比起来都显得有些黯然失色了。 阿拉丁在院子里尽情地欣赏着这些奇异的树，他只觉得这些果实很奇特，很好看，却不知道这些珠宝玉石的价值。他摘下了许多果子，把每个衣袋都装得满满的，还摘下围巾来包住了一些，系在了腰上。他只是把它们当作装饰品，根本没有想到别的什么。阿拉丁收拾好后，便匆匆地离开了花园。他一口气跑到了地道门口，可是上最后一节台阶的时候，因为那级台阶实在是太高了，加上他身上装了很多财宝，怎么爬也爬不上去。于是阿拉丁对魔法师说，伯父，快来拉我一把，我上不去了。魔法师看到阿拉丁，迫不及待地说，孩子，赶紧把油灯给我，这样就能减轻你的负担了，你可小心点，千万别把它弄坏了。
伯父啊，这盏灯并不重，你伸出手来把我拉上去，我才能从衣袋里把灯掏出来给你啊。
阿拉丁解释道。由于阿拉丁在装灯的袋子里面放了很多财宝，因此根本没有办法把灯拿出来。魔法师却认为阿拉丁想把灯占为己有。魔法师要不到神灯，十分生气，于是他又拿出先前开石板时用的咒语，撒在了石板上，诅咒了起来。石板自己动了起来，将地道口盖住了。可怜的阿拉丁被困在了里面，他大声地呼喊着魔法师，求他伸手拉一把，但不管他怎么哭喊和哀求，都没有得到回答。此时阿拉丁明白过来了，魔法师只是在利用他。在洞中，阿拉丁感到很绝望，他坐在石阶上哭得很伤心，心想自己这次肯定是出不去了。他着急地不停地搓手，无意间摸到了手上的戒指。阿拉丁这才想到魔法师曾经给过他一枚戒指，说这可以使他躲过任何的危难。阿拉丁瞬间燃起了希望，觉得自己有救了。正在这时，一个高高的巨神出现在他的面前，声音洪亮地说道，
禀告主人，我是这个戒指的仆人，奉命到您面前来了，您有什么事情要做就只管吩咐吧。
阿拉丁听到说话声，又看到站在面前的巨神，吓得浑身发抖。巨人说，
主人，您不用害怕，因为您拥有这枚戒指，所以我是您的仆人了，我可以为您做点什么吗？
有知晓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楚汉的时间了。上次呢，我们讲到汉武帝刘彻呀，终于是从他奶奶以及这个当朝掌政大臣的手中夺回了属于自己的权力，他终于开始可以谱写自己后半段辉煌的人生。但是在他谱写这段辉煌的人生之前呢，他永远没有忘了他奶奶临终的嘱托，那就是预防外戚干政。外戚啊，指的就是这个汉武帝的娘家人，就是汉武帝的舅舅啊，这属于外戚。但是汉武帝这舅舅田汾这哥们儿丞相啊，没办法，窦婴是属于他奶奶那一谱系的，是吧？是太尉。丞相管的是日常的帝国行政上的工作，而太尉呢是主要管军事的，是军队的最高指挥官。那这么一来，汉武帝就没什么可玩的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他窦婴是他的表叔，田汾是他舅舅，是吧？那这个朝堂上就有点意思了。而汉武帝的这个母亲王太后这个时候呢，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干政了啊，是吧？他就想起了自己的啊婆婆的婆婆啊，这个吕太后吕雉啊，他就说了，这吕后可以干政，那为什么我就不能，是吧？对我的儿子好一点。但是汉武帝这个人，他绝对不会跟别人分享任何东西，尤其是自己啊屁股底下坐的这个龙椅，他绝对不会跟任何人分享，所以呢，他也绝对不会容忍任何人染指属于他的东西。那这么一来，汉武帝和他母亲的关系渐渐疏远了。但是这个时候啊，汉武帝呢又一桩烦心事儿，那是什么事儿呢？就是汉武帝的这个原配皇后陈阿娇，她一直给他生不了儿子。作为一个帝国的统治者而言，一直立不了太子是一件大事儿啊，是吧？那作为皇后的陈阿娇呢，她不能一直跟汉武帝说臣妾做不到啊，你做不到是吧？但帝国需要你做到，你做得到也得做，不做不到你也得做到。哎，这么一弄，他就汉武帝也就和自己的姑姑窦太主的这个关系也是没有那么融洽了。但这个时候好消息传来了，宫人卫子夫给他生了个儿子，这一下汉朝后宫直接就炸了，是吧？汉武帝是吧，这个喜欢上了卫子夫。卫子夫是什么出身呢？卫子夫我们上次讲过，是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家的一名舞女。哎，她是一个这个歌舞的舞女出身，在宫里算是被人看不起的。那卫子夫反倒是给皇上生了第一个儿子，汉武帝大喜过望，立刻给这个孩子起名叫刘据。哎，这么一弄，有意思了吧？真有意思。所以呢，这个时候汉武帝就动了废皇后的心思，但是满朝这个文武大臣就说，皇上啊，陛下您不能废了皇后啊，中宫不可一日无主啊，皇上。哎，汉武帝这个时候他群臣反对，他能怎么办呢？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后宫的事儿跟前朝的事儿还能成为一件事儿。汉武帝勃然大怒，就说道，这是朕的家事，尔等岂敢干涉。这个时候还是他舅舅田汾田丞相站出来，就说道，禀陛下，您是天子，天子的事情没有家事，放肆。汉武帝第一次拍案而起，就说道，田丞相啊，你怎么能如此的放肆，敢妄加议论朕的家事？陛下，臣是您的舅舅，放肆，朝堂之上只有君臣。于是汉武帝拂袖而去，这更坚定了他废掉皇后的心思。于是又过了一段时间，汉武帝终于下定决心废除陈阿娇皇后的位置，贬到长门宫幽禁起来，这辈子都不能出这个宫门。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原因呢众说纷纭，但是我们在此呢就不深究了。反正汉武帝最后是废了这个皇后，但是有废就有立啊，他立了谁呢？那就是那贤良淑德的卫子夫。其实很多人啊都在想，为什么卫子夫一开始那么受汉武帝的喜欢？我想原因可能有几方面。第一，卫子夫是吧，长得很漂亮，是吧？但这当然是最表面的原因喽，是吧？第二呢，就是卫子夫啊，贤良淑德，哎，性格非常好。他不像是这个陈皇后啊，这个大家庭出来，从小娇生惯养。卫子夫呢，出身呢相对于比较贫寒，是吧？自己呢也是非常懂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所以卫子夫能够出众啊，还是因为他自己呀、啊，把自己这手好牌打的是非常好。 命运不管如何洗牌，而玩牌的永远是卫子夫自己。所以呢，在这一轮洗牌的过程当中，卫子夫被成功的洗出来了。卫子夫这一轮手气比较好，是吧？当上了皇后。那卫子夫当上皇后，母以子贵啊，他生了儿子，是吧？汉武帝这个时候大喜过望，后宫终于是让他消停了。哎呀，所以就说皇上真不好当，前边还得先跟这个是吧，这些朝臣们、北边的匈奴们，哎，这个都勾心斗角，后宫上的事儿还得让他忧心如焚。哎呦，这事儿啊，皇上啊，汉武帝第一次体会到，说了，嗯，这个皇上啊，还真不是那么好当的。但是没办法，谁让他是汉武帝呢？谁让他是刘彻呢？是吧？后宫的事儿终于告一段落了，这个时候前朝的事儿啊，又得开始。汉武帝这个时候发现呢，这个卫子夫的弟弟卫青，是个人才。卫青现在的官职叫建昌宫监，啊，是一个宫廷一个宫殿的宿卫统领，说白了，汉武帝的贴身保镖。当时汉朝盘点一下啊，汉朝当时能打的这个将军，在北方啊长城上驻防的将军有这么几位，就曾经跟。汉朝曾经跟匈奴打过仗的有这么几位，第一位当然大名鼎鼎的飞将军李广，但李广这时候已经快六十了，哎，这位大叔确实不容易啊，快六十了，自己依然骑着马搭着弓跟匈奴这周旋呢，是吧？当时汉文帝，这汉武帝的这个爷爷汉文帝就跟李广啊说过，就说到，哎呀，爱卿啊，李爱卿啊，你要是生在是吧汉高祖的这个年龄，你肯定是万户侯。哎，但是现在天下太平了呀，朕要以文治国呀，所以这个李爱卿只能委屈你了。这李广啊，在军队里啊，行伍那么多年了，没封上个侯，自己老了，快六十了，汉武帝终于上台了。这汉武帝嘛，一上台，那肯定是要跟匈奴翻脸喽，是吧？要开始打仗了，这个是吧？廉颇六十，尚有余勇啊，这个李广常常这么勉励自己。除了李广之外呢，还有。当时平定七王之乱，帮着梁王刘武固守睢阳的韩安国，韩安国也快六十了，但是是一位久经战阵、文武双全的名将。除了韩安国，还有谁呢？像公孙贺呀、公孙敖这一些，这都是在军队当中比较青年的将领。这些将领呢，有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久经战阵，但是呢，也是骁勇不减当年。所以呢，汉武帝这手里就有这么一副牌，他就想了，嗯，我要打一仗了。后面我要讲就是著名的马邑之围。汉武帝怎么着，他就说我得先给这匈奴人啊设一个圈套，反正这脸也撕了是吧，这个合约撕了，这脸皮撕破了，那要开打呗，是吧？那这看来汉武帝这时候终于明白了，这个腰里的刀啊永远比这个桌上的纸啊管用。汉武帝说了，当时朝臣反对啊，就说你不能这样啊，皇上，我们刚刚的这个是吧，刚刚的发展繁荣，老百姓安居乐业，您要打仗了，您这大臣们不敢说，潜台词是什么呢？皇上啊，您当这个富四代不容易，您能不一上台就烧包吗？但汉武帝，人们傲娇的富四代，你跟傲娇的富四代讲这道理，那能成吗？不成。所以汉武帝这个傲娇的富四代一拍桌子就说道，朕想打仗，圣旨已下，你们还有谁敢反对，立刻给我拖出去斩喽，是吧？他就这么说，就说谁敢反对，以通敌论处。那大臣谁敢说呀，是吧？谁都不敢了吗？于是汉武帝下令以韩安国为首，其中包括了李广、公孙敖、公孙贺，最重要的是有卫青，有了马邑之谋。他们这个马邑之谋简单就是说给他们设计一个圈套，有一个诱饵，引匈奴的君臣单于进来，就跟当时呢，只是反过来，就跟当时的末段单于设了一个套给汉武帝的太爷爷刘邦引进去一样的道理。但这次啊，这君臣单于呢，他为什么一定要南下呢？是因为他这个单于实在是没招了，匈奴那边草原上没粮食了，这缺吃的呀，是吧？作为匈奴的老大，是吧？这个单于，那个君臣单于肯定就要说了，是吧？哥几个肯定是吧？没吃的，那手里有什么？那只有刀了，那怎么办？下去抢呗。他们再一次放眼南方，看着这个汉朝的这个麦子长得是如此的旺盛。单于说了，哎呀，这帮汉朝人啊，这个麦子非常的不错嘛，哥几个走抢点去。哎，这一抢不要紧，马邑呢 是离匈奴边境非常非常近的一个小城，虽然是小城，但是呢这个城外是重峦叠嶂，山很多，所以非常易于伏兵，可以把几万大军藏于无形。单于啊，这是吧，骑着高头大马，拿着手中弯刀进来，就说道，哎呦，这一路上还没遇到什么抵抗，这帮汉朝人都去哪儿了呀？单于心里打嘀咕呢，怎么回事啊？但是汉武帝没想到啊，出叛徒了。其中有一个叛徒就从城中的是一个城中的一个居民，一看啊这个大军调动，意识到这事儿不对，但这居民呢不知道为什么就叛变了汉朝，这可能是我们最早的汉奸之一吧，叛变了汉朝是吧，连夜跑到匈奴的营寨，就赶紧是要觐见大单于，就说到，君臣单于，您别再往前走了，这后边的这个埋伏了几万大军准备打您呢。什么？他想打？得了，什么也甭说了。单于是惊出了一身冷汗，就说道，这帮狡猾的汉朝人竟敢坑我，你们要付出代价。赶紧这个单于的左右就赶紧说，就说道，哎呀单于啊，我求求您了，咱赶紧撤吧，要不然咱们就被人包了饺子了。单于，包饺子怎么可能呢？当时我的爷爷的爷爷就包了刘邦的饺子，这次我要包了他刘彻的饺子。哎呀单于，咱们别说包饺子，赶紧撤吧。结果于是单于呢就带着人立刻撤回了草原。这时候伏兵刚刚杀出来，一看哥们儿早跑了，哎呦，这么一弄，这汉武帝是最高的这个决策者，是脸上最没光的啊。回来以后这立刻就是直接就全撸了，全撤官是吧，全都炒鱿鱼，全都把这个除了韩安国以外，基本上除了韩安国和卫青以外，其他人全部 fire， 全部炒了鱿鱼了。但是呢汉武帝盛怒之下最后一想，哎呀也不能全炒鱿鱼，全炒完鱿鱼难道要让朕亲自拿着刀上去杀敌吗？啊，朕这不会武功吗？没办法，你还得依靠这些人。于是汉武帝只能是薄加惩戒，以图良策了。但是在这一次战争当中涌现出来的一个将才啊，就是卫青。卫青这个时候已经官拜车骑将军了，于是啊与匈奴的第一次交锋就以这么不胜不败啊而告终。但是汉武帝这个时候啊坚信一点，那是什么呢？卫青一定是个将才。咱们说完了汉朝朝内啊，咱们要再接着上次的另外一个点讲一讲，那就是上次这个被汉武帝派出去的张骞。张骞呢我们回顾一下，是汉武帝另外的一个跟班啊，汉武帝他保镖还挺多，当时这个皇上啊还是啊比较怕死的，所以身边得一群保镖。张骞呢当时啊就是立刻带着这个使团一路往西走。大家要知道汉朝的时候咱们那会儿没地图，所以大家对西边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也不知道现在西边有塔克拉玛干沙漠，也不知道西边是中亚的那个国家。当时汉朝人可能对咱们就是整个中华的认知可能也只知道甘肃那一带，甘肃再往西，哎，哥几个都不知道出什么情况了，也不知道那边有什么。于是张骞这次一路往西走，但是呢非常的非常的不幸是吧，他一路往西走想绕开匈奴，没想到误打误撞，那会儿第一没地图，第二没指南针，你全都靠人家给你导航，人肉导航能准吗是吧，那会儿没大数据也没云端没 GPS 啥都没有。张骞这时候也是一脸懵啊，就说我这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东南西北，大沙漠一看四周一看，哎呀这地儿怎么长得都一样呢是吧，被坑了。于是张骞这一次成功的就被误入歧途，但是这是地理上的误入歧途，走到了匈奴的领地。那张骞很有派头，使团嘛，就举这个荆棘，举着这各种各样的仪仗进来了。最后匈奴当时一看，就是匈奴人们当时一看就是说，哎呦你这汉朝人啊，我们这刚刚你打了我们一次伏击，这次你还敢带着使团来挑衅。他也一上去二话不说直接就开始进攻了。结果张骞手底下带了一群商人和文官，没几个带武将，张骞自己会比划两下，结果还没跟人比划几下，人家直接一刀就把他砍下马了。得，这哥们儿被五花大绑捆的跟头猪似的，就被抬进了匈奴的这个营帐。张骞和手底下这边捆的死死的，就捆的像头猪一样，就被抬进了这个营帐。单于一看就问张骞，哎呀赶紧松绑啊，汉使嘛赶紧松绑啊，道歉就说道，哎呀在下很无礼呀，是吧？很无礼呀，军士们无礼， 我代军师们向您道歉了，尊贵的汉使。那张骞呢，是绝对是大义凛然，就说你让我投降休降，赶紧是吧，要不然放我走，要不然就让我赶紧英勇就义。那张骞绝对大义凛然是吧，春秋大义啊，这个面临的屈辱，虽然受尽屈辱，但是气节还在那儿。单于一看，是个人才，他说道，你是这些汉人里面唯一一个不怎么怕本单于的大刀的。张骞直接引经据典，就说道，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必须马下制之，这是我们汉高祖是吧，太祖高皇帝传下来的这个智慧。你们这些匈奴人当然不懂了，你们只知道武力，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汉朝的国力比你们强十倍百倍，你们的阴谋永远不会得逞。哎，大义凛然的说了这么一堆。张骞也这时候他也心里也打鼓，就说到，这我到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听了这么多，哎，这单于赶紧就是一脸的堆笑，陪笑脸，就说，哎，先生你不要这么，张先生你不要这么愤怒嘛，本单于不是敌人，是你的朋友啊，你看看啊，刘彻那小子多没良心啊，啊，成天是让你去干这种苦活，你在汉朝官位也不高，你给我干吧啊，哎，按的意思是吧，五险一金还给你加薪是吧，这直接就给你来了这么一套说服他们是吧，又给涨工资又给升官的。张骞呢仍然大义凛然，就说道，哎呦喂，您这我不受，这治世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你甭跟我扯这个啊，我就是不给你干，怎么着吧。于是这一次猎头加挖墙脚的行动失败之后，这个匈奴大单于恼羞成怒，来人呐，把这个不识抬举的家伙给我关起来。于是张骞又被捆起来，然后给关进了牢房。我们在这儿一定要学习张骞这种大义凛然的精神啊，虽然受尽了屈辱，但是人家仍然是气节宁折不弯。这么一下以后呢，当然那会儿信息的这个传播条件没有那么快的，咱们现在有微信是吧，然后有 Instagram 有 Facebook， 那会儿啥都没有，那会儿真正的传播只能靠人骑马。但是呢，张骞的使团呢被人一锅端了啊，一个都没漏，这次算是包了个小饺子，被人包了饺子，直接是吧一个都没漏，全给关起来了。汉朝这汉武帝就说了，这张骞走了那么久，咋一点消息都没有呢？于是有人就跟他说，就说，哎呀，皇上啊，西部往西走凶险呐，说不定张骞大人已经遇害了。汉武帝一想，哎，也是啊，但是我们就要放弃与西部任何跟匈奴的敌人这个联合的这个计划，我们一定要单独去面对匈奴了。好了，我们的故事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但是我有问题呢，想问问大家，为什么张骞一定要是不投降呢？
是。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祝愿大家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周末，也希望大家带着全新的快乐的心情去迎接下一周的学习和生活。那就希望我们每星期五同一时间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不见不散吧。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